大家好，欢迎收听咸泡菜聊韩剧。作为一部专注剧透500年的祖传剧透节目啊，那么我这个节目呢，里面是涉及了非常多的剧透的。那么在收听时呢，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时间》这部剧啊，《时间》这部剧，相信有很多人听到它，并不是因为这部剧，而是因为它的发布会。它的发布会上面呢，这个男主耍混男一金正贤，也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个《加油吧危机机》里面的那个民宿的老板啊，和我们上面说的这个李栋旭啊差不多，两个人都有点这种睡不醒的表情，眼皮老是耷拉着。那么他在发布会上耍混啊，这个不和女主这个玩手，那么被诟病。然后呢，他在整个发布会上呢，也是一张臭脸，那么给媒体很不好的感觉嘛，所以说媒体们也就开始这个炮轰。所以说现在呢，有几种消息，也就是说不知道后面的剧，因为韩剧也是属于就是拍一半然后就开始播，那后面呢也是属于就是边拍边播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不知道后面的这个男主会不会换人。但是作为一部剧来说，他如果之前的这个，因为他已经开始放了嘛，那么你前面的男主并没有换人的话，后面中间突然换人，那么会显得有点唐突吧。我不是很清楚会不会做这样的操作。那么这部剧里面，这部剧情里面，男主他确实一开始他就是个混，他就是个混蛋啊，是个富二代。但是呢，这个富二代他很混。那么我们的女主呢是徐贤啊，少女时代的徐贤，也演过《步步惊心》丽，但是呢，女主怎么说呢？虽然说她表演的也非常好，然后呢，长得也好看，但是我总觉得她有一种贫血的，一张贫血脸，总是给人感觉没吃饱，或者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这种感觉。当然了，他在这部剧里面演的也是一个生活比较窘迫的这么一个女生，那么他的这个贫血脸也比较符合人设吧。那么我们这部剧里面男二就是这个金俊汉，我不是很熟。然后女二呢就是黄晨妍，好像说是在信号里面他有出演过，但是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时间》这部剧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剧情啊。首先，男一和女二是这个暂时是作为一个政治婚姻的这么两家人的两个小孩啊，就是两个大企业嘛，要结婚当然就是拿自己的小孩跟对方的小孩来结婚。联姻啊，然后女一和男二呢是一样，是男女朋友。那么男二是律师，事务所里面的一个小律师吧，应该算是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律师。然后这个律师事务所呢是男一家开的，男一因为是这个富二代嘛，那么他家规模很大。那么男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呢，应该算是这种下属的这么一个律师事务所，然后专门他所在的，也不知道是这个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家里人擦屁股，或者是说给公司擦屁股，还是说他这个部门是专门为了来给公司这个擦屁股的。总之吧，到现在来说他就是一直在给男一来擦屁股，但是呢这个擦屁股的姿势给人感觉不太好。 男一虽然说他是一个混球，就是说他是一个富二代，然后乱花钱，对吧？然后这个没事发脾气啊，鼻孔看人，等等等等吧。但是他，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并不是一个很恶的人，就是他心地呀，并没有那么恶。他的这种混，更多的呢，可能是来自于家庭啊，家庭就是说，从小他父母好像，就不是很看好他。然后呢，他家里又有一个哥哥，同父异母吧。这么一个哥哥，那么那个哥哥是非常的能干，所以说呢，和他就产生了一个反差。然后呢，他哥哥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反正富人家里面嘛，啊，为了要夺财产也好，要夺权也好，总之大家就在里面勾心斗角。那么我们的男一呢，一开始就是一个浪荡子吧，可以用这个形容词，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也不需要去多努力去赚钱，去运营某家公司，那么就够他花。然后他反正父亲也看不顺眼他，但是呢也不至于说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这种。那么他就继续做一个非常标准的讨人厌的富二代。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一次比较偶然的机会，和这个女一，有了一次接触。那么女一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做一家大百货公司的引导员，车辆引导员，也就是在车库的入口啊，他呢是来做一个引导。为什么要做引导呢？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客人和 VIP 的客人，他进的车库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根据不同的车牌来指引不同的方向。那我就纳闷了，这个你们到底是觉得，引导员的智商太高呢，还是你们的 VIP 客户本来就很少？总之，光看车牌就让人能够想得起来啊，VIP。如果说数量真的挺多的话，那也挺难，对啊，这个工作确实挺难。那么我们的女主呢，当然就是无意中啊，也就犯错了，把这个男主的车往这个非 VIP 的通道里面去引导了。那么我们的男主的这个犯混嘛，那么他就觉得说，我作为你们的 VIP，你凭什么要把我往非 VIP 的这个通道里面指啊，你过来过来过来，看一下我的车牌啊。然后女主也知道了，她是确实是犯错了，那么就道歉啊，什么东西。那么他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韩国的一些这个百货公司，或者说韩剧里面应该也会有嘛。他们就是说，除了说欢迎光临某某某百货公司之外嘛，他们还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可爱，但是呢又有点幼稚的那种小动作。哎呀，什么你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巴拉巴拉巴拉。总之会有一些，略微会有一些这种比较有特色的、有自己、有这家企业特色的这么一个手势，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如果说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在那边演示的话，其实也没觉得有多不好意思。但是被人叫过来，在这个人面前专门的说：“哎，那你后面的动作怎么不做呀？”那么给人感觉略微有点这个强人所难。但是啊，但是这个还好吧，对吧？还好。然后呢，在女主完成了一系列的这个羞羞的操作以后，在男主的车还没有开远的时候，因为那么这些引导员肯定不可能是扯着嗓子啊吼，对吧？啊，欢迎光临。那么扯几天估计就要换人了。那么他们都是拿麦克风的，有个腰间别着一个小喇叭。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省力一点，但是呢，也容易被忘。就是说，因为 你说有一个人，你指引错了方向以后，你跟他说对不起，然后他原谅你了以后，哎，他竟然要你再做一个好奇怪的动作，这个。那么女主的同事，因为有两个人嘛，女主的同事呢就说：“哎，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啊？”结果就沿着麦克风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就从扩音器里面放出来啦，男主呢也就听到了。那莫名其妙的，你犯了错，然后你还骂我神经病。当然他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不是女主说的。那么他就跑过来找女主理论。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只是，他也没有很恶意的要女主怎么样怎么样，只是说过来理论一下，你凭什么要骂我神经病啊，对吧？结果围的人一多，那么这个经理呀，经理跑过来以后呢，就要求这个女主做叫下跪啊，你赶紧跪下来，求他原谅。那么这么一来呢，男主也有点不好意思啊。好啊，你们这是把我顶在杠头上面嘛，对吧？让我做坏人。总之吧，这个东西就上了网，然后呢，又回家以后又是被自己的老爹给骂了一顿。那么这个也就是男主和女主的第一次见面，说不上是很友好吧，不过两个人总是照面了嘛。对了，那么。男主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混的呢？是男主后来去找这个女主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和解之类的这个意思吧。因为之前不是他让女主下跪啊，这个东西在网上面搞得非常的对公司形象非常不好嘛。那么他就去找女主啊，我承认赔礼道歉之类的这种事情，想希望女主能够。原谅他，然后呢，把这个事情也抛到网上面去，能够抵消掉之前的那件事情。那么，在他去找到女主的时候，哎，他就晕倒了。然后，那么女主她当时还并不知道他好，当时应该是不知道吧，应该是不知道，反正就把男主送到了一个地方的医院，反正。大家都不认识他的这么一个医院里面，那么查下来他有一个脑瘤，而且这个脑瘤是非常恶性的，而且呢是在一个不能做手术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男主就一下子就懵了，这我凭什么就只有半年能活呀？之类吧。那么作为一个富二代啊，知道自己快死了。那么这个时候，除了怀疑人生以外，他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放纵一下啊，我们要不醉不归啊，然后就请朋友们来喝酒。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总是要叫个陪酒的小姑娘嘛，对吧？那么像这种富二代出去喝酒要叫陪酒的，那很正常。那么但是巧就巧在这个陪酒的竟然是女主的妹妹。那么女主的妹妹实际上并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她虽然说之前零星的有过那么几次为了赚钱去陪有钱人喝酒，但是呢，也并不好这口。但是她家里面这个母亲啊，哎呦，实在是太败家，她亏了很多钱。然后这些钱她是怎么亏的呢？她不是去买包包、买衣服，而是去炒股票。炒股票炒的是分文没有，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那个男主在女主面前不是晕倒了嘛？晕倒的时候，他送去医院以后，女主呢发现他这个口袋里面有大概几十万还是100多万韩币，可能男主本来就是打算拿这个钱过来。赔礼道歉的有可能，反正要不然他也不会随身揣这么多钱。总之就是带了很多钱，然后女主发现以后就，因为讨债的已经讨上门来了嘛，那么她只能铤而走险，拿了他的这个钱去给老妈啊，让他去还债。没想到老妈呢 又一天就把这些钱全败光了。接下去怎么办？那么女主实际上一直对这个老妈是嗤之以鼻，所以说也面子上是发脾气，说我是绝对不会救你的。但是呢，当然了，毕竟是自己亲生妈妈，但是妹妹她可能就觉得说有点压力了，这个姐姐确实就生气了，妈妈确实这个太不靠谱了。那么怎么办呢？自己也去筹钱吧，那么就去陪酒。那么男主不是得了脑癌，然后打算一顿喝死，就是有这种风格，有这种味道。但是他喝酒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发生了意外。当然，这个意外和他并没有关系，也就是女二和女主的妹妹发生了一些矛盾以后，然后导致了女主的这个妹妹最终是意外的淹死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女二实际上是出现在了现场的，但是我们的男二啊，作为一个没有节操的人啊，对这个富家小姐只见过一面的富家小姐，就决定要袒护她，替她擦屁股。那么这么一来，他就和这个富家小姐就勾搭上了，然后呢，还有一句没一句的说一些个让人听不懂的话。总之吧，就是很装逼。然后呢，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意外嘛，意外死亡，意外死亡的话呢，就会要调查这个当时酒店房间，他到底是跟谁一起啊，怎么样。但是如果说设置为自杀的话，那么就不会去继续调查周围的人。那么，那个男主的老爸呢，就花钱把这件事情调整成这种自杀，啊，调整成自杀。当然，女主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然而，去做这个操作的人就是女主的男朋友，啊，操作完以后还狮子大开口问老板要了是10个亿还是100个亿啊？即使他，包括之前擦屁股也好，包括他现在擦屁股也好，这个拿了不少钱，但是女主她的妹妹的丧葬费出不起的时候，这个男二并没有出手帮忙。作为一个男朋友，我不说他作为一个什么关系，你作为一个男朋友，你说是吧？你的女朋友她的妹妹去世了，但是呢，她现在丧葬费结不清。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去，不管说你是垫还是借，对吧？你应该出手帮忙的，但是他没有，当做没看见。最终还是我们的这个男一，我们的男主来付的剩下的钱。那么我们的男主实际上就是在他快死了的那这个时候，他发觉说自己要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个事情就是去帮助女主。其实呢，整部剧这么讲下来，后面啊谁好谁坏，大家应该是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那么就不知道这个剧情会不会写到男主死，而还是说会写到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么一个剧结局，那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只不过就是说，男主的转变，这可是一个重点。然后呢，那个渣男友啊，女主的男朋友，也是这部剧里面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请订阅、点赞以及转发。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有要求，那么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期再见。